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王世军牧师。愿你能有一颗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坚定信靠神，为主广传福音。
这个走路是在走向耶路撒冷的路上，那个时候耶稣就进到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她到自己家里，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她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这一段圣经大家都很熟悉，马大玛利亚，我们常常会说，哎呀，我做的工作都是马大的工作，他做的工作才是玛利亚的工作，好像侍奉忙侍奉在教会里边做很多的这个服事，就是马大的工作，好像坐那里很安静的听到，就是玛利亚的工作。弟兄姊妹，这里边我觉得还是有一点误解，单单是听到不足以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这样的表扬玛利亚。我们的主说，那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单单是做主耶稣基督脚前听到被主耶稣基督这样表扬，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的门徒已经听了三年半的道了。主耶稣表扬过哪一个门徒？表扬过彼得，表扬过约翰、雅各，都没有表扬过。登山宝训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听耶稣讲道的人听的时间又长，连着三章五六七那么多人在听，耶稣有没有说过你们已经这个拣选了上好的福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有没有这样表扬过他们？没有表扬过。但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就是因为玛利亚坐在他那里听到，就这样来表扬一位姊妹呢？这不可少的一件是什么呢？这个上好的福分是什么呢？好像圣经在这里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没有答案的问题。有时候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既然没有答案，我们就把它放过去了，就把它放过去了。实际上答案就在圣经里边，而且那是一个很深很美的答案，很深很美的答案。这是一个关于十字架的答案，和十字架有关的答案，这是一个十字架和侍奉的关系的答案。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6章，马太福音第26章第一节那里说到，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是指第24章25章对门徒所教训的那一切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这是耶稣基督已经第四次，就马太福音的记载啊，已经是第四次向门徒预言他的十字架。当他说完十字架的事情之后，第六节那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这里没有说这个女人叫什么名字，下边说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浪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弟兄姊妹，路加福音里面说到，那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在这个地方主耶稣看见这女人所做的，他就说，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因为常有，为什么是美的？注意下面有答案，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换句话说，是为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做的一件事情。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这句话厉害不厉害？弟兄姊妹，你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有没有记得这件事情？我要在主面前悔改。在我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很少按着主的命令去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我们常常知道我们都有大使命，我觉得这个使命也包括在大使命里。为什么主让我们要在传福音的时候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是因为这女人重要吗？这女人不重要，是这女人所行的那件事情非常非常的蒙神的喜悦。她所行的那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在主要上十字架之前，将香膏浇在主的身上，浇在主的身上。耶稣基督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他是为我安葬做的。可是这段圣经里边没有告诉我们那女人叫什么名字，这个做了一件美事的女人没有名字，让我们述说这女人所行的，我们甚至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那里告诉我们说，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 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弟兄姊妹，注意存留这个字，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在路加福音那里，主耶稣说，玛利亚拣选了上好的福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在马太福音那里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女人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前，拿着一瓶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去浇耶稣的脚，浇在耶稣的脚上，耶稣的头上，对不起，浇在耶稣的头上。耶稣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是为我安葬做的。在约翰福音里边告诉我们，原来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前，拿着一瓶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浇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位玛利亚。而他的门徒在那里所说的话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枉费呢？可以卖30两银子，犹大说可以卖30两银子。这个犹大是很会算账的，一看这个香膏就知道值多少钱，也可能他就识30个数。卖主的时候也是卖30两银子，但是他们这些门徒，耶稣基督已经一次又一次的对他们启示他的十字架，预言他的十字架，结果他们的反应竟然是那样一种反应，为什么要枉费呢？可以卖钱就救济许多穷人，为什么要把香膏浇在我们的夫子身上呢？ 浇在他身上不是枉费吗？浪费呀！他们用的字眼是浪费呀。香膏浇在那马上要钉十字架的主身上，他们说这是浪费呀。但是主耶稣基督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这是一个很高很高的表扬啊，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真善美的主，真善美的源头。主说他做的是一件美事，这个夸奖是一个很高的夸奖，很高的夸奖。现在思索一个问题，弟兄姊妹，为什么玛利亚能做这件事？为什么他的那么多门徒，十二个门徒，除了一个要卖主的人，其他十一个门徒没有一个做这件事？为什么马大没有做这件事？为什么呢？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没有做这件事？为什么只有玛利亚在主身上做了这件美事，为主安葬的事存留了一瓶至贵的真纳达香膏？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我们把这个问题留在心里边，过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讲，好不好？我们现在休息，是不是时间已经到了？我们是时间是怎么安排的？
到十点钟
是吧？到十点钟我们还可以问，还可以再讲。那我们就思考刚才的问题：为什么是玛利亚？为什么是玛利亚，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路加福音前边，让我们看见了这个问题的答案。路加福音第十章前边第九章那里有很多很密集的十字架信息，很密集的十字架信息。前边说到耶稣基督所行的很多神迹，给5000人吃饱的神迹，然后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这是第18节，路加福音九章十八节。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在那里，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这些门徒啊，对主的认识始终是一种这个模模糊糊的认识，模模糊糊的认识。主不允许他的门徒对他有这种模模糊糊的认识，主不允许他的门徒有这种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的认识。所以主问他们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这才重要。你们知道我是谁，这才重要。弟兄姊妹，保罗他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所以主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耶稣基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主耶稣在这里说到他必须被杀然后复活，又很清楚的，当门徒认耶稣基督是神所立的基督，有了这样的宣告之后，主开始很清楚的把他的十字架启示给他们。然后23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接下来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登山变相。 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衣服洁白放光，忽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注意下边那句话，谈论耶稣去世的事。登山变相那一幕是相当相当重要的一幕。当摩西、以利亚来到登山变相山和耶稣谈话的时候，谈论的是耶稣去世的事，换句话说就是十字架，主耶稣的十字架。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弟兄姊妹，下边有一个很叫人悲哀的记载，当谈论这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儿，换句话说都睡着了。当耶稣基督定义向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当耶稣基督清楚地知道他的十字架就在前面的时候，他的门徒却对主耶稣的十字架是那样的迟钝，那样的麻木，那样的麻木。弟兄姊妹，这很像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啊，对主耶稣的十字架是那样的迟钝，那样的麻木，看见的都是主耶稣怎样给我们赐福，怎样从因为信呢，去从主那里得到福气。一得不着福气的时候，信心就动摇了，就埋怨主。因为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迟钝，对我们信仰的这个最重要的部分，我们是那样的迟钝。连耶稣的门徒也是这样，就不要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了。亲自跟随主跟随了三年半的人还是这样的麻木，他们是在睡觉。耶稣的这三个门徒是三个喜欢睡觉的人，不光登山变相山上睡觉，你们知道在另外一处记载睡觉的时候是什么吗？哎呀，那个更叫人心里难过。主耶稣那个时候多么需要他的门徒能够与他一同警醒片时，一同警醒片时。结果当主耶稣来到他们身边的时候，三个人都睡着了。主耶稣说，不能与我一同警醒片时吗？主的要求不高啊，警醒片时啊。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要带着肉体，带着那个知道疼痛的那个肉体，血肉之体，要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替我们、带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顺服一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对主来说，那也是一种很强的征战呐、啊。要进入那种真实的顺服，对于有血肉之体的我们的主，那是一种很强、很高的要求啊。所以主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他一定要让自己完全的顺服在父神的旨意里边，他要求他的门徒，你们与我一同警醒，警醒片时。可是他的门徒睡着了。每一次看到那里的时候，我有时候甚至不是在为我们主所做的事情流泪，我是为门徒流眼泪。因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我感觉到，我就是那三个门徒中间的一个。很多时候啊，灵力昏睡呀，所以在这个地方又睡着了。二人正要与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因为什么真好？耶稣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情他们没有听见，耶稣要上十字架的事情他们没有听见，他们看见的是耶稣基督变相以后的荣光。哎呀，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在这里真好。有先知，有摩西代表着律法，有伊利亚代表着先知，律法和先知整个旧约的代表，见证着耶稣都是那么荣耀。哎呀，在这里真好。下面就想到搭三座棚，就像现在很多教会让我们建堂，建一个大教堂，表明神的荣耀。现在 彼得也是这样的，让我们建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伊利亚。他现在已经分配好了，这个人是搞这个搞管理的，搞这个行政的，搞总务的，就是这样。看见主的荣耀，然后呢，想不经过十字架就分享主的荣耀，搭三座棚。下边当然没有说了，但是我想到时候三座棚搭好之后，我住在你的棚里，雅各住在摩西的棚里，这个约翰住在伊利亚的棚里，要分享主的荣耀。但是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先知摩西和伊利亚对主所谈论的是什么？他去世的事是在耶路撒冷要成就的事，那是一件整本旧约都在见证的事情，整本旧约都指向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有律法，摩西 所说的律法最终都是指向十字架的。这个你要读这个罗马书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的知道，整本律法都是在为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做见证。律法所不能成就的东西，律法所不能成就的意义，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成就出来了。神的意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节第二十六节，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意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信心。弟兄姊妹，整本旧约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登山变相的时候，这个父神差派摩西和先知来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谈论他去世的事，那个意思就是说，整本圣经都在见证着这个人类救赎计划，上帝救赎计划的高峰啊。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门徒睡着了，门徒睡着了。当他要搭三座棚，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伊利亚，一座为主耶稣的时候，圣经说他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东西。为什么？人因为他的灵力昏睡，对那该知道的东西他根本不知道，对他说出来的这些东西他以为知道的，实际上是我们的主根本不想让他知道的。第三十四节说，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害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弟兄姊妹，这句话里边有很重要的意思。门徒不听耶稣，当耶稣预言他的十字架，启示他的十字架的时候，门徒不听耶稣。登山变相，当摩西、伊利亚和耶稣谈论是他要去世的事，耶路撒冷要成就的事，门徒不听耶稣。一到十字架，他的门徒就把耳朵堵上了，眼睛看也看不见，耳朵听也听不见，心蒙了脂油，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父神在云彩里对他们说，这是我的儿子，是我所拣选的。我所拣选是什么意思？在这里就是要让他成就那在耶路撒冷要成就的工作，所以你们要听他。换句话说，你们要听他讲十字架的事情，不是简简单单的说你们要听他，就是听他所讲的一切道，不是。虽然要让我们听说主耶稣所讲的一切教训，但是在这里所强调的，你们要听他，就是要听他所讲的十字架。门徒不听的，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声音住了，当父神的声音停下来之后，那个彼得、雅各、约翰所看见的荣耀也消失了，因为主耶稣基督还要回到他原来的那个情形上，因为他要到耶路撒冷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下边讲的一个这一段经文也是很奇妙的。第二天他们下了山，就有许多人迎接耶稣，其中有一人喊叫说，夫子，求你看顾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他被鬼抓住，忽然喊叫，鬼又叫他抽风，口里流沫，并且重重的伤害他，难以离开他。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去，他们确实不能。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悖谬的时代啊，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将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正来的时候鬼把他摔倒，叫他重重的抽风。耶稣就斥责那污鬼，把孩子治好了，交给他父亲。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耶稣所做的一切事。众人正稀奇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这话存在耳中。弟兄姊妹，前边父神说你们要听他，这个地方主耶稣说你们要把话存在耳中。这个存在耳中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要听的那个意思。主耶稣基督再一次强调父神所说的你们要听他那个听的意思。所以主在这里说，你们要把这话存在耳中，存在耳中就是认真的存在耳中。主说的是什么呢？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说的又是他的十字架。要把十字架的道理存在你们的耳中。但是门徒呢，他们不明白，对于这个灵性昏睡的人来讲，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能明白。但是他们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话给他们那个软弱的那个性情带来一种震撼，他们害怕。所以在这个马可福音第十章那里也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门徒跟随他，但是都害怕。所以他们隐隐约约感觉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隐隐的，因为主一次又一次的说，他们不敢问这话的意思。但是最可悲的还在后边，耶稣一次又一次的来启示预言他的十字架，可悲的事情还在后边。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谁将为大？这个圣经里的这个描写都是很强烈的对比啊，弟兄姊妹，很强烈的对比。主耶稣一路带着门徒往耶路撒冷去，主耶稣心里很清楚前边有他的十字架，但是门徒一路上所做的事情叫主的心伤痛。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谁将为大？不了解十字架的人所做的事情都是这种事情，谁将为大？在我们的教会里边谁为大呀？在我们的团契里边谁为大？都在这里争啊！我比你先信主，你是我代信主的，你说谁伟大？当然是我了嘛！争啊，在这里就是这样起了争论。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就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自己的旁边，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为大。注意，最小的他便为大。这个地方主耶稣基督看见门徒对他的十字架是那样的迟钝，那样的麻木，而且在那里争谁为大，主耶稣基督拉一个小孩子，因为小孩子是单纯的，因为小孩子是敏感的，因为小孩子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性情是主对他的门徒所期待的一种性情。这种性情也是要经过十字架很深的对付之后才会有。下边就说，耶稣基督9章51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定义向耶路撒冷去。9章57节说到这些跟从主的人，主对他们说，做门徒有什么代价？他们走路的时候，注意又是走路的时候，走路，这个走路呢，包含着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主耶稣基督定义向耶路撒冷去。 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这是一个属灵的大话。但是耶稣基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你要跟从我去，无论往哪里去，你跟从我去，你很可能愿意跟从的是一位在登山变相山上显出荣耀的主来。你跟随的很可能是这样的一位主，你不要以为你说的这个话好像听起来很属灵，你无论往哪里去，我来跟从你。你如果没有了解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你说的这个话只不过是一个属灵的空话而已。启示录里告诉我们说，羔羊往哪里去，他的门徒就跟从，那个才是真正的跟从，那是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一种真实的跟从。但是在这里所说的话，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主耶稣基督说，你真的要跟从我吗？我在世上的生活先对你表明一下，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枕头的地方，这个枕头的地方，这个你要是去读原来的那个文章，那个意思也是叫人的心很受震动。人子在世上没有枕头的地方，没有枕头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把头放在那个地方的那个位置，他在世上没有。你要想跟从我，你要在想在世上得着荣耀，得着财富，得着成功，得着你们所要得着的东西，得着你们想要伟大做左做右的这种要求，完成得到这样的这个满足的话，你跟从我是得不着的。人子在世上没有放头的那个地方，这后边有一个很深的含义。主的头要放在哪里？主的头要放在那个十字架那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些经文，每一处每一处都有那么深的十字架。在世上在地上没有枕头的地方，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但是主的头要在十字架那里，主的头要戴上荆棘冠冕，要在十字架那里。又一个人又对一个人说，在这种情况下，前边说完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个时候主才说，跟从我来。这个时候的跟从才是真跟从，前边那个门徒所说的跟从，那只不过是一种属灵的空话。当你真的了解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主才说，你跟从我来，这个跟从才是真实的跟从。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